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特勤局局长切特尔喺出席众议院监察委员会听证会时，向议员话：7月13号对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嘅暗杀企图，系特勤局几十年嚟最重要嘅行动失败。我哋必须了解所发生嘅事情，并竭尽全力确保类似7月13号嘅事件唔再发生。我一直喺度思考，我哋应该采取边啲唔同嘅做法。喺7月13号嘅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前总统川普喺演讲期间遭到枪击，导致右耳受伤。呢一件事造成一名川普支持者丧生，两人受到重伤。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詹姆斯·科密喺听证会嘅开场白中话。在今日和特勤局局长切特尔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将要求特勤局对川普刺杀未遂事件中的安保失误做出详细解释。科密说，7月13日的暗杀企图是美国政治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美国人民要求获得答案。他表示，在成为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之前，我们都是美国人。如果我哋将自己嘅政治立场凌驾于我哋嘅责任同对国家嘅热爱之上，我哋就无法维持一个国家。民主党众议员格里康诺利则话：，好似咁样唔可以接受嘅事件，凸显咗一个事实，亦即系美国正面临政治紧张局势嘅加剧。不过，局长切特尔拒绝回答共和党同民主党议员就川普遇袭当日安保计划提出的具体问题，并表示正是对此事进行内部调查。民主党众议员杰米·拉斯金亦都对这个问题进行施压，询问是不是有其他活动导致川普的安全要求被拒绝。切特尔表示，当川普竞选团队确定了一个活动或者场地之后，他们就会和特勤局合作讨论安保问题。他在听证会上还反驳了有关特勤局存在政治偏见的指控。他说，我们的使命不是政治性，正如7月13日的悲剧事件提醒我们这样，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对特勤局人员充满信心，他们在执行保护任务时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今个礼拜三，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前往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和越南等国进行访问。这个是布林肯就任国务卿以来第18次访问印太地区。国务院发布声明说，国务卿将致力于加强和扩大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令到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来到应对当今最大的挑战。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在对布林肯的亚洲行所举行的电话介绍会上说，这一次旅行会特别强调日本和菲律宾，美国和这两个国家的联盟从未如此牢固过。这一次亚洲行是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展开。在老挝万象，布林肯将参加第57届东盟外长会议和相关会议，包括东盟美国外长会议、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克里滕·布林克说，预计布林肯会在这一次行程中的地区会议期间，有机会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接触。随着行程的临近，国务院将会公布更多信息。在对日本的访问期间，布林肯将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和日本外长和防卫大臣举行2+2会议。在访问菲律宾期间，美菲亦将举行类似的2+2会议，美日双方将讨论双边合作，来到进一步加强美国在日本防御能力支持下的延伸威慑。在4月份的一次峰会上，美国和日本宣布了升级军事同盟的计划，包括更多地联合开发国防装备。 国务卿布林肯仲将喺东京同澳洲、印度同日本外长一齐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会议期间将讨论四国点样继续为印太地区带嚟具体嘅利益。克里顿布林克话：我从未见过美国如此积极咁参与该地区事务。美国正系努力向盟友同伙伴国保证，美国嘅基本承诺唔会改变。正如美国保持同该地区之间每年2万亿美元嘅贸易额一样。同样，助理国务卿亦都强调，美国嘅亚洲政策正系得到国会两党嘅大力支持。彭博社星期一报道，由于总统拜登放弃竞选连任，耶伦可能将面临 G20 财经领导人对美国政策保持延续嘅质疑。分析家指出，不管边一个当选美国总统，有一点系可以肯定嘅。即美國對中共嘅強硬立場唔會改變。喺今次 G20 會議中，預計耶倫將繼續提出美國對中國製造業依賴出口同大規模補貼嘅反對意見。佢曾多次警告，中共產能過剩令到大量廉價商品充斥全球市場，扼殺咗美國同世界各國嘅產業。今年5月，拜登提高咗一系列中国制造产品嘅关税。对此，耶伦一直站喺最前线，敦促美国盟友喺呢一个问题上采取行动。喺里约热内卢，佢可能会鼓励新兴市场国家表达对中共出口嘅担忧。美国一位资深财政部官员强调，包括巴西同印度在内嘅一啲新兴市场国家已经表达咗对中共国嘅不满，佢哋将采取行动保护其产业免受中国出口产品嘅影响。该官员预计今个礼拜嘅部长级会议将讨论呢一项议题。总部设喺华盛顿嘅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主任乔什利普斯基表示，如果巴西同印度真係更強勢咁表達意見，對美國而言將係一大勝利。佢話：我睇到美國試圖向巴西人同印度人提出呢一個論點，問題係佢哋係唔係敦促大型新興市場國家公開講話。目前美國總體上仍然係拉美第一大貿易夥伴。但係中國同該地區嘅經貿關係正係迅速上升。聯合國拉丁美洲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嘅數據顯示，中國同拉美國家嘅雙邊貿易額從2000年到2022年增長咗35倍，而多數新興市場國家而家都避免喺相關議題上攻擊北京，嚟到避免帶嚟外交反彈。相反，美國同主要工業化國家喺對華問題上嘅言論越嚟越強硬。呢一個喺5月份嘅七國集團公佈中已經表露無遺。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約翰穆勒納爾星期一喺《新聞周刊》撰文話，如果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決心要解決美中兩國之間嘅溝通障礙，可以採取嘅第一步就係拆除信息防火長城。防火長城又稱國家防火牆，係指中共政府監控全國網絡信息出入境嘅硬件同軟件系統，亦指當局喺境內建立嘅各種嚴格嘅網絡審查系統。總部喺華盛頓嘅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去年10月發布年度全球網絡自由報告嘅結果顯示，中国嘅网络自由程度连续9年喺全球倒数第一。穆勒纳尔众议员喺文章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将互联网变成咗其政权终极控制人民嘅工具。佢话喺人工智能同尖端技术嘅帮助之下，审查员大军对中国境内嘅所有信息同言论进行监控，令到中共能够迅速取缔未经批准嘅言论，同时将违规行为移交警方。穆勒纳尔仲提到，喺华为、海康威视同中兴通讯等国家支持嘅冠军企业嘅帮助之下，中共正迅速向国外出口其监控技术。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二将以中共防火长城和监视技术输出为题召开听证会，针对有关问题邀请专家和学者进行讨论。穆勒纳尔说，我们应该让他自由，让中国人民不受限制地了解真相，这个意味着用真实的信息反击中国的审查制度，打击中共向全球输出监控技术的行为。这个意味着要确保国内的透明度，无论是在好莱坞、直谷还是在大学校园，美国都不容许中共的审查制度。穆勒纳尔在文章最后说，中共最害怕的是中国人民了解真相，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统治是建立在那种只有党才能够代表中国人民讲话的谎言之上。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令到北极地面面临对海上航线和资源的更激烈竞争，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将日益加强。国防部副部长海瑟琳希克斯对媒体表示，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商业合作越来越多，而中国是俄罗斯在北极地区能源开采的主要资助者。希克斯在美国国防部发布2024年北极战略时表示，中俄亦不断加强军事合作，两国在阿拉斯加外海举行联合演习。希克斯说，所有这些挑战都被放大，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气温迅速升高和冰层覆盖变薄，令到所有这一类活动能够进行。美国北极战略形容北极对美国来讲是具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其中包括通往祖国的北方通道和重要的美国国防基础设施。近年来，俄罗斯通过重要开放和将自苏联时代结束以来废除的几个基地和机场的现代化，加强了其在北极的军事存在，而中国则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极地勘察和研究。极地冰层的迅速融化令到这一个不适合居住的地区活动加倍活跃，因为各国都是关注新的可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床，以及该地区具有复杂领土主张竞争网络的航运路线。北极战略指出，到2030年，北极可能会经历第一个几乎无冰的夏天，海冰的丧失将增加北极海上运输路线的可行性和获得海底资源的机会。北极战略仲讲，人类活动的增加将增加事故、误判和环境退化的风险，美军必须做好准备并装备精良，来到减轻和北极地区潜在突发事件相关的风险。